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很有幸啊，请到 Dr. Esther 刘晓韵博士啊，毕业于西北大学，他现在在 Wheaton College 担任助理教授，主要是教授啊人际沟通、公共演讲还有跨文化沟通等课程。啊，曾经在很多的研习会中讲关于亲子沟通，还有北美华人家庭冲突，以及文化团队的各种专题信息。Esther 也曾经在我们 ICO 跟我们一起敬拜，而且也在 ICO 担任核心同工。我们一起欢迎 Esther。
大家好，很开我、哦、站到这上面。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在一起。这个 OK， 忘了这个要先打开来，没关系，我有那个，对，谢谢。好，这可爱的绵羊。好，我想希望我们先想一下，有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老大是非常听话的，又很尊敬父母，常常在家里也是帮助父母做家事。那，这个又有两个小孩，老二他不一样，他比较不听话，常常，就是在外面 party 得很晚。那如果我们看这两个孩子，老大其实他听话的这个行为，可能是想要达到他父母的这个称赞。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老大，他的、哦、OK， 他看他自己，他这个自我形象可能跟他啊，没关系。他这个老大的自我形象可能跟母亲的这个称赞很就是连在一起。那当我们看这个老大，他常常选的角色可能比较像这个乖乖牌一样。那老二就希望跟他的就是跟老大不一样，所以他可能会选择不一样的，可能会选择这个不按牌理的角色。所以他这样子就可以在家里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我跟老大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短短的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到说，其实常常孩子他们开始建立这个自我形象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的。所以啊，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如果你有选择，你会宁愿当这个有这个像这样子的老大，还是这样子的老二？给大家想一想哈。好，那再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可能很多父母都有这样子的经验过哈。那假如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宁愿他是在家里不听话，还是在家外不听话？家里不听话，好，那为什么呢？OK， 所以可能我们很多就是第一个问题，刚刚在选要哪样子的孩子，可能我们很多都会选希望像有这样子老大的，或是我们也希望如果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是渐渐在就是希望在家里不要让别人看到。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说这个小孩子他听话不听话会牵连到我们当父母的，人家怎么看我们。所以听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是很成功的父母，做得好。但是当我们所以这个这样子往回 OK， 所以举一些例子，当孩子进入名校，是 Harvard 或是 MIT 这些我们有听过的这些大学，他们进去这种学校的时候，父母的自我形象会往上。但是假如孩子医学院念不下啊，那这个自我形象又就往下。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个当父母的自我形象跟孩子的这个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决定都连在一起的时候，父母的自我形象会这样子上上下下的。那这个问题不只是父母会感受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也是会把我们这个自我形象会用薪水或是开的车子、房子是在哪个学区，或是我们的学位，所以一样，自我形象也是一样会往往这样子上上下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其实是关于这个自我形象的。我们会讨论父母的自我形象和孩子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些别的问题之前，我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丽的一天，外面的天气真的很棒，还有我们也是很平安的到这个Carthage College。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再来的这段时间，求你给我们能够专心听专心听你创造我们世界的这种心，也是谢谢你给我们给我们你的儿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来看孩子经验的挑战之前，首先有一些问题来考虑一下。哦，对哈，这个是就是今天主要的这个我们可以讲说大的 outline。从神的眼中，我们看到自己不会改变的形象，能够使我们得到更大的自由。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当你想到你的孩子，有哪一些东西是让你对他蛮得意的？有哪些方面？当你想到你的孩子的时候，让你先想一想。有没有谁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东西是你对你的孩子很得意的？或是可能很多都是传统亚洲父母标准很高很高。好，那再来，你有没有问过孩子对他自己哪边是最得意的？或是这第三个，你有没有问过孩子觉得你让他 啊，对，孩子觉得让你对他最得意的是哪些地方？那如果这些问题你没有问过你的孩子，可能这个周末或是下个礼拜有机会也可以问一下，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你的孩子，也是可以帮你的孩子比较了解你。好，那即使你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回答的有一点有一点 idea， 你的孩子可能会怎么样子回答，应该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有差距。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青少年常常希望他们父母知道的一些。有些说，我希望我父母知道真正的我。别的说，我希望我父母知道我多么希望他们的认可。别的说，我希望我父母知道，有时候我有时候不跟他们说一些事情，是因为我怕他们失望，对我失望。那别的也在讲说，他们这个每一天在挣扎自我形象与自我价值，有些感觉不够好，很多可能怕照镜子，熬夜边读边哭，因为当他们在念的时候，不管他读多久，就是读不懂。好，最后这个，努力做每件事，希望能成功，但是常常感觉得到就是班上的前五名，或是学校的 band， 就是乐组最高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一些孩子可能会希望他父母了解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今天要当我们要比较了解孩子经验的挑战，其实是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挑战来开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考虑过先跟孩子分享你经验过的挑战？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啊，可是我如果这样子跟他讲我经验过的这些挑战，孩子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尊敬父母了？因为我就不是可能他想象的那种完美的榜样。但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透明和真实对于青少年来讲是非常重要。他们会觉得当他看到别人是这样子，有这样子透明跟真实的的行为，他们更会尊重。所以所以其实我们先从父母经验过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出来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惊讶的好处。首先，分享父母经验过的挑战可以帮助孩子更感激父母。一个是当父母在分享这些挑战的时候，孩子可以看到说，哦，这个是我父母他们是走很长的这样子的路，好，他们这样子这么坚韧，这样子 坚持下去的。第二，哦，父母给我的这些东西，我也比较能够珍惜，比较能够感谢他们，因为不是就是这样子很随便的，或是很容易就就赐给我，是常常是蛮要有蛮多功夫的。所以，今年年初我也是在啊，我也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这个 setting 一样，年初的时候准备了一个 workshop， 也是在讲跨代沟通，但那时候是跟一大群大学生讲。就是亚洲在美国长大的亚洲的大学生。那个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一些从亚洲移民到美国的这些父母他们感受到的一些经验过的一些挑战。比如要学新的语言，或是要找新的工作，因为美国不接受他们以前的工作或是以前的学位。很多父母也是把家庭搬到美国的时候，也是要放弃自己的兴趣，为了养家。那最后这个那时候跟他们分享的一个挑战是。很多父母第一代的父母希望可以保存这个他们家乡的文化，可以传给第二代。所以当我跟这些大学生分享就是几个，你们大概可以想到更多。那时候我只是跟他们讲一些他们父母可能有感受的这个挑战。后来有些学生说我没有考虑过我的父母有经验过这种挑战，所以那是其中一个，就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是当孩子听到父母的这些挑战的经验，他们也可以知道说，他们不是唯一有挑战的。他不是唯一在挣扎的。其实虽然他父母跟孩子是在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文化长的，但是他们常常经验的这些情况是蛮类似的。所以这样子也是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其实父母是可以跟他们这样子了解他们哪些地方会担心，哪些地方会这个失望生气或是心痛，可能原因不一样，可是这些感受父母孩子都会感受到的。那第三这个好处是，当父母分享他们自己的挑战，可以让孩子看到说神是真实的，神不是只是在圣经里，或是在教会的节目，或是他只爱我当我表现得好。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就是分享，就是跟孩子们分享你经验过的挑战。有一些在点点头，有没有人愿意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的经验吗？没关系，那个午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讲。那如果如果没有讨论过，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话题，可能这个周末或是以后，你可以考虑跟 孩子聊的谈的。好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好，所以这个有机会也是鼓励大家，像刚刚这位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就是父母跟孩子讲他们经验过的这个挑战，也是可以帮助他们帮助别人。好，那这个我们开始讲第一个。一个在美国的亚洲青少年或者孩子常常会经验到的一种挑战是这个寻找归属感。那这个常常是在学校跟同学沟通的时候开始的。他们有些同学是会笑他们眼睛，或是会笑他们中文名字，或他们那个午饭带的那个味道不一样。但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嘲笑，有或是没有，这个寻找归属感还是一个问题，对很多年轻人，很多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我有一个高中的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就是在我们这个主要是白人的高中，他就是永远没有感觉说被完全接受。虽然我们都有朋友，但是他觉得就是这个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就少了一个东西。那除了这个学校的同学，现在的年轻人还有更多的这种地方会让他们觉得说会希望有这个这个 belonging， 所以可能是那个 Twitter、Instagram、WhatsApp， 那这些都是。年轻人用的，我本来要放那脸书，可是发现过去几年，可能已经很多年了吧，年轻人已经觉得说 Facebook 不是这个年轻人用的，是老的在用的，所以我就没有放在这上面。那那我们看一下哈，你们觉得这两个情况是有什么差别？这个 FOMO 跟 MOMO， 害怕错过跟怀疑错过。什么 ？OK， 好，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 FOMO？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 ？OK， 好，这个是就是一个小小这两句是简单的例子，年轻人常常在打的东西就是。在网络上会打的这种短写，所以这个这个 FOMO 的意思是，这个当年轻人看到他们朋友在可能是 Twitter 或是 Instagram po 一些很好玩的东西，但是没有他们在的情况，他们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就是 错过了一个很好玩的机会啊，还是很重要的机会。这就是 FOMO， 这个害怕错过了。因为他看到他朋友在网络上po了很多很多照片，好，照片里都没有他。那另外一个怀疑错过是啊，哎，今天怎么朋友的那个 Twitter 都没有东西，跟上个礼拜一样，跟上个礼拜一样，是不是他们都玩得那么开心，忘了我？所以这个是 FOMO， 觉得说是不是因为都没有看到消息，没有听到消息，反而我错过了什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两个问题也是连累到这个寻找归属感。那父母们可能是不用这三个，可能是用WeChat 或是 Line， 对不对？或是可能 WhatsApp 也有用过，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父母也是有经验过这个上面的这个 FOMO 或是 MOMO。 好， OK， 那个当我们看当我们看最近的研究，这几年前的研究是在是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大学生，他们研究看到过去30年这个完美主义一直在往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常常会接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影响，会让他们觉得真的需要这样子寻找完美。你看一下哈，右边的这两个照片，你可以看到看起来像是四个人，但是其实只是两个人。就是右边的照片，不对。这个是原照，就是原来没有改过的。它左边那个是就是用电脑这样子，就哪边剪这样子，变得比较帅了嘛。上面那个美女，左边是她原像，后来改就变成右边那样子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左边那一大堆照片，就是刚刚讲的那些Instagram 是一个可以放很多很多照片的地方。那有些人甚至还会买照片，不是自己照的，会买照片可以放在上面，所以人家会觉得说，哇，你去哪里玩，那个植物吃看起来好好吃，但是不是你真的吃的，也不是你去玩的。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可能会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真的是很复杂哎。但是其实大人的生活也是会，我们也是会看到这个追求完美的。研究也是看到，对大人来讲，最大的最常看到这个追求完美的是在婚姻跟父母跟小孩的关系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大家孩子或父母常常会感受这个，就是要追求完美的压力。但是这个完美的这个 idea 常常是把我们捆绑在很多的害怕中，害怕失败，害怕别人批评我们。我在就是在我自己的学生亲眼看到他们有这样子的挣扎。在我这两个课有看到说有一些这个公众演讲课的学生，他们要写那个草稿的时候，就是演讲之前要交草稿，他们不太喜欢写那个草稿，因为他们觉得说要让别人看到他们还没 就是这些不是很完美 的想法，他们会觉得有一点不自在。那在我的人际沟通课，有别的学生，他们在我们这个就是整班要在一起讨论不一样的题目的时候，他们不太喜欢这样子参加，不太喜欢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想的，因为他们不是很习惯跟大家分享他们还没完全想通的一些主意或是想法。那当我们在听起来有一点矛盾。对，我们会继续看为什么会就是一方面看起来像孩子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喜欢这个真实，喜欢透明，但是在某一种情况好像也是有一点害怕被看到。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挑战是从哪边，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创纪是第三章，我们知道说那个当初亚当跟夏娃他们拒绝神作为他们生命的这个中心，代替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放在中心的时候，这个后来的堕落是蛮严重的。工作本来神给的工作变成痛苦的这个劳力，本来很幸福的婚姻变成这个想要控制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咒诅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常常会在这个我们工业工作上出现，还有我们希望追求完美常常也是在错的地方寻求。好，那给两个简单的例子，退休的人常常会面对一种就是身份的危机，因为他们不在工作的时候就比较不知道说他是谁，因为他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已经变成他们的身份。那我有一位学生，他说过好几年前，因为经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受伤，他本来是打球的。那因为这个受伤，他就不能继续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受伤之后，他就因为不能成为自己是运动员，他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要怎么样子看他自己。所以我们看了这两种孩子会经验的挑战，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圣经里一个很有名的父亲，他是怎么样子描述他当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当他面对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他是怎么样子描述。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要看一些在诗篇32的几节。那这个诗篇是大卫当他犯奸淫罪之后写的。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怎么这么奇怪的，这个要选这个诗篇来讲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心，特别因为我们大概很多都知道 大卫王平常不是一个我们会觉得是当父母的一个好榜样吧。但是这个诗篇三十二里面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关于神怎么看我们，还有这些真理可以给我们更多自由，更多智慧当父母。好，有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念一下第一节？谢谢，你们念比我念还快，所以好。所以在这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划线的那一部分，可以看到神的饶恕、他的怜悯和他恩典。其实我们在主日学的那些孩子。那些很小的孩子大概这个观点也稍微了解，对，有听过，他们很多大概也有也可以背这个经文。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做某一件很严重的错的时候，不一定是就是像，不一定是有这种道德性的。我们是还有到神的面前懊悔。我们的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像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没有像大卫在这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子行为自己？他刚刚写的是在形容这些人是有福的。其实常常当我们到神的面前认错，我们还是就是紧紧的抓住一种责备自己的这种心态。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头里知道说神是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头里也知道说其实神也是已经原谅我了，因为我这样子当我这个承认自己的错，他是信实的会原谅我，但是我们的心里好像没有完全的相信。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时候可能头跟心有这样子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距离，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觉得说是神的原谅是大于我们能得到神的原谅吗？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的保证可能是我可以这样子改变我自己，这样子得到变成一个神可以原谅的人。那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基督徒、非基督徒、父母或是没有孩子的，大家我们都希望是过一个有福的生活。 有福的生命。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子寻求这种福气呢？我们看到在第二节，OK， 第二节这个也是就是划线的这部分，这个有福的人是心里没有挣扎，
跪着
，OK， 就是诚实的人。好，那这个我们从不只是这个诗篇，别的诗篇就是大卫写的诗篇，我们知道说大卫看他自己，他知道他是犯过错的人，他知道说他当他犯错的，还有他到神面前，神是一个是一个信实跟Holy 的神 ，Holy， 哦，圣洁，对，他是圣洁的神，但是他也是怜悯会原谅的神。同样，当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18:9，18:13，那位税吏。税吏他祷告的时候是很简单的祷告，很短的祷告，英文比这个更短，英文的就只有1、2、3、4、5、6、7个字，就比这个稍微短一点。那当我们犯严重的错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怎么回答？是不是像大卫跟这位税吏一样？他们这两个算也是都算是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人，他们把信心放在神里面，他们相信神会原谅他们，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足够他们用。那有多少人犯错的时候会很乐意的跟就是伤害的人，跟他道歉、承认？大部分的人都大概不太喜欢做这方面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我们在这个第三节诗篇我们在这第三节也看到大卫的回答，他当初犯错，就犯罪之后，其实不是马上悔改，也不是隔天悔改，是隔了一段时间才悔改的。他这个闭口不认罪，在讲他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遮盖他的罪，还有结果。有很多结果，但是其中一个结果是后来把对方的丈夫谋杀，对不对？那当我们在想要认错认罪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怕说我们在别人的眼里是不是会这样子就是变，他们是就以后对我的看法就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尊敬我。那当我们看这个第五节是大卫在承认他的这个犯过的罪。当我们念这几行的时候， 大卫这样子在，他在承认他的做他的犯过的罪，跟我们平常的反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想一想，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长得像这样子吗？犯罪之后，还有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是长得像这样子吗？他这个在承认他犯过的罪，是没有这个看一下哦 ，Oops， 有 ，OK， 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罪的时候，没有影响到不是一个就是说我现在要跟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会骂我或是把我赶走的这个父亲，所以我这样子需要很怕的去跟神讲。当我们念这个就是这很短的这几行，大卫不是这样子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做错犯了罪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出来一个活活的榜样给孩子看到，说哦，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可以有这样子的自由到神的面前。这样子可以帮助孩子到神的面，更愿意到神的面前认罪，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原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孩子会面对的挑战。第一是这个寻找归属感，第二个这个追求完美。那从刚开始的那个故事，老大老二的那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孩子是在自己的家庭开始建立一个比较了解自己的这个经验。还有同时我们也看到父母跟孩子的自我形象常常是会这个父母的自我形象常常是会被孩子的自我形象影响到的，所以两边的这个自我形象都常常会这样子往上往下。那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一个比较有自由的生命，我们需要一个更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短短的这几节在诗篇32有形容神是怎么看我们。那这个最后一个最后几句是 Tim Keller 一个在纽约当牧师的对，在纽约当牧师的他曾经说过，被认识但不被爱是我们最大的害怕，被爱但不被认识虽然使人感到安慰但却是表面的，但是被完全认识与被爱就是像被神爱一样。 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天父是爱我们的，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神是怜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是他怜悯被怜悯的孩子，也可以原谅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挑战，这个寻求完美和这个归属感，刚开始我们讲的是这两个是孩子感受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可能很多大人父母在这两点也是有这样子的挑战，但是这个好消息是我们在主里面不需要继续寻找这两个，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归于他的，我们不需要一直找完美，因为他已经是完美了。所以最后希望我们能够能够花一两分钟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哪一些面对的挑战可能跟这两个挑战有关的，那求神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记得他是足够的。所以我们想一两分钟哈，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看我们的时候不是只是曾经的罪人，也不是只是仆人，你看我们的时候是看到你亲爱的孩子们，当父母当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很多挑战，但是在这每一个挑战中，你对我们的爱永不变，你看我们也是不变的。当我们对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责怪自己，或是会觉得自己哪些地方不够好，所以我们感谢你是是一个给我们恩典赦免我们的神。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时间，也是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这退休会这个周末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